内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思想来传达一下。因为接下来我班就很快要进入实修阶段了，那么我想我们到时候会更加的把我们就是课文的内容和上师开示的内容做一个更紧密的一个学习，就是和结合相结合的一种学习方式。然后呢，并且在每周的一个公休的时候，我们会真正的大家一起上座修，它这是将来我们的计划。到时候修了以后，我们会大家一起来分享各自的一周以来的所得，或者是一些困惑，或者怎么样，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讨论今天的思考题。那么，因为这一课呢是麦朋仁波切他讲的对初学者的教诲。那么，我们刚才在课文里面以及上师的开示中，我们都看到这个初学者啊，不是这个初学者的定义是非常非常的宽泛的。那么，基本上我想没有修正的没有那种修正并且得到上师，就是可能没有上师的。就是什么验证的，还或者是没有真正的修正的人呢？修正的修行者应该都是初学者，所以其实这个修法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修法，不是非常浅显的一个修法。而且，今天在那个开示里面，上师也说过，就是在这个修法里面的前行，其实也涵盖了，就是我们未来即将开始的四前行和五加行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大家积极思考，然后呢，也了解了一下整个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叫做次第吧。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的前行。那么这里就讲的是轮回诸事无实意。那么请谈一下你对财富、地位、名声等世间圆满的看法，然后学佛后的生存目标和学佛前有什么不同？物质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知道我们这边一起共修的很多师兄都不是，就是刚刚都已经学佛，有的学佛很长时间了，当然也有的刚刚接触佛教。那么对于刚刚接触，刚刚学佛大概就半年，或者是或者短时间不长的师兄，也许可以谈谈学佛前后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那么，对于学佛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师兄呢，也许就可以谈一谈，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的共修，就是咱们从慧灯禅修开始，那么学习了前面的整个这个第一册的，几乎就是这是最后一课了嘛。那么，有什么在就是见解上呀，或者是在观念上的一些转变啊？这个给我们的分享也是很有意义的。有没有哪位师兄愿意分享一下？暂时没有啊，那个，就是我谈谈我自己吧，抛砖引玉，就是砖头大一点儿，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一课学了以，就是这里讲轮回诸事无实意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就是首先就是先学到了，就是轮回是我们还没有具体讲轮回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就是因果，浅谈因果的一些规律，也了解了就是什么是佛教，然后呢，也了解了就是就是因果是世间就是应该是叫做名言地中的万事万物的运转规律。那么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解，虽然不是很深刻，但是呢，在其实对我来说，我在看待就是世间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好像就觉得。比较容易的去理解，也比较容易的去放下那种对比或者是攀比，因为其实是对于很多财富、地位、名声圆满的人来说，他很多的都是他前世积累的各种各样的福报的显现。 那么，如果是自己通过各种的努力，非常拼命的去争取，所以却得不到相应的，就是报相应的财富或者是相应的地位的话呢，其实这真的很可能就是说明在这方面的福报是不够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想到，如果是按照因果律来说，那我如果是将来啊，如果想将来希求来世的福报或者名声地位的话，那这一世呢就要种下善的因、善的果，善的因去结善的果。但是事实上啊，在轮回里面，我们有六道嘛，他们就从那个以前上世的开始来看的话，六道我们无始以来，无始这个概念是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轮回里面已经有不知道多少次的为人为六道的各种众生，所以说我们曾经也是财富圆满的，肯定的，我们曾经也是就是天人啊，或者是特别有福报的这样的众生，可是现在呢，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下，我们仍然就是在六道的里面，就是不停的做着这样的梦吧，不断的切换梦境而已。所以说真正的就是想想看这些东西人所需求的，就是说生命生存的目标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努力的使自己从梦里面醒过来。那么怎么醒过来呢？其实就是就像上师说的一样，就是提升自己，然后提升自己的身和心。那么具体的方法，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幸运，就是能够接触到就是这样的大乘佛法，能够有特别有机会啊，就是跟着上师一起，然后听他的教诲，然后有次第的这样子的去跟着他的安排来一点一滴一滴的学习，一点一滴的修持。所以我觉得在学佛前后的话呢，其实的确看待人生，看待很多东西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眼光。而这样的视角和眼光对我自己来说呢，我觉得是感觉的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一种比较平静，比较平淡的平静的一种生活状态而且我也明白了，就是觉得就是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在哪里。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的确是觉得它是没有太多的实际的意义的只是现在毕竟还是凡夫嘛，还不可能超越这个就是这个不需要物质的这个就是去生存的这样一个阶段，还是不可能超越的。而不但是生存的阶段，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有一定的条件来支持我的文思修行。所以说物质生活的意义在于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呢，我就觉得是为我的文思修行呢提供就是基础，让我有身体有力气活下去，然后呢去文思修行。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比较粗浅。请问其他师兄还有什么，有没有自己的感受可以分享的？我们班的师兄是不是喜欢点名来着？
对，一般通常是
不点名的话，没有人说的。那我说一说吧，因为作为好像大部分大部分师兄都比我的资历要深一些。我作为一个真正的初学者吧，可以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那么在学佛前后，对这个对财富地位啊、名声啊这些世间圆满的看法，学佛之前和之后说实在的，还没有那么巨大的改变，算是有一些看法上的变化吧。就是说，学了那个生存的 那个方式和生存的意义之后呢，就是觉得哦，这个真的以前是把那个生存的方式当做生存的那个目标了，当做生存的意义了，就是追求一些更好的，更好的收入，更好的工作，然后能够，生活的更舒服一些，能够到更多的地方去旅游啊，能够买更好的房子啊，更好的车啊，都是这些，而且就觉得能够自己那个，不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能够更加幸福，那么这个就作为一个生活的目标来追求。那么学佛之后呢，就觉得这些只不过是这个生存的方式，那么这只是为了那我们能够达到那个我们的那目标，也就是说要为了最终成佛，为了最终能够解脱，能够脱离轮回，能够不在这个六道中这样痛苦的这样不停的轮回，只是为了达到这样目标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支持。就是说有了，因为我们要生存嘛，就必须要有这些物质条件来支持，因为作为一个我们凡夫的身体来讲，还需要这些东西来维持我们的生命，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继续闻思修。就是这样，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谢谢原指师兄的分享。我有一点不同意，不是真正的初学者啊，我们都是真正的初学者。但是我觉得分享的的确挺好的，因为的确是就是可能在我们没有仔细去想过这个生存目标和生存就是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的确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做这个区别，就是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是一个问题，认为自己生活是有目标，而且那个目标也是挺正常的，那个目标也是所有的人追求的目标。但是事实上当你学了佛以后，明白了真正的值得追求的人生的意义之所在的时候，就会发现以前的目标其实只不过是手段，只不过是方式，生存方式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值得我们生生世世追求的那种目标。那么其他师兄在这个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我们没学佛之前的话，我也会去做一些善事，也会去捐一些钱，捐一些东西给需要帮助的人，但是那个并没有像那个学佛的时候用那个三殊胜这种方式去行善，那么说那个只能说也是那种接近于那种无忌的那种善行吧。从现在来看，那么学佛以后呢，那么说这种行善和募捐呢，那就是和学佛之前就不同了，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心，然后呢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在认真的去做，那么都尽可能去按照这个我们这个上师开示里要求那样那种方式，有发心殊胜，有那个
正行古元殊胜，一心一意的做，
一心一意去做，然后还有回向殊胜之后的话，还有一个回向的目标，这样的话就这些善行呢就会能够比较圆满，能够不会被那个其他的东西所毁掉。
对，非常随喜那个元持师兄，是的在这之前我们可能有一些善，就是有善心，有有一些慈爱之心，然后做的事情呢可能会成为你未来或者是下一世或者是以后的一些福报的因，但是当我们真正学佛了以后，我们的这些善心如果用三殊胜去摄持，用真正的发心，用正确的发心去做，然后呢这样子的话都会成为我们将来成就菩提之因，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同了，因为我们追求的不同了，所以我们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子的，而且特别随喜大家能够把佛法融入生活，每天都能够串习这样子的就是练习。在这个方面，其他还有没有别的师兄有一些想分享的？ 如果大家喜欢点名的话，我就开始点名啦。萧武师兄，萧武师兄在吗？喂，能听到我吗？
啊，在在在。
啊。
啊，不好意思，上个星期没有上课，因为有些朋友那边有些事情，
没关系，我们讲的是这个星期的课，没关系。
这段时间我这是比较忙，所以这个、
哦、
这个学习可能比较有点落后了。
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话题我还真的想讲，也一直想讲，前面都没有机会讲，因为师兄们有发言都很踊跃，我就往后挪
了。
太好了，
请讲。
其实学佛，我先讲讲参加这个禅修班吧。参加禅修班，其实让我理清了很多佛学的一些概念。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慧根禅修班的这些修行的方法和步骤。我已经提前表示过，我会跟着慢慢跟着一步一步走下去。
嗯，谢谢。
我很感兴趣，很这种禅修的方式。因为它很具体，具体到每一个概念，每一个修行的步骤啊，这个我很有兴趣。我其实在学佛之前，我看了很多东西，包括现在我也一直在看，我一直在看佛啊、道啊，是包括圣经啊东西。我有一段时间去过教堂，去过很久很久的事情。那我跟大家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完全不一样，有些地方不一样的就是。我认为佛道包括圣经基督教讲的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不会去把他们做什么比较，我会全盘接收所有的这里面所有的东西。我之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我中间根据自己的学拳，学打太极拳的经验，学自己做静坐 meditation 的一些经验，我觉得他们有中间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只不过是视角或者是概念上的不同而已。为什么会那么通过这些学习，我不会去做不做具体的比较，我就是阐述一下我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还是会选最后会选择一种方式去具体的修行。现在学习通过接触啊下来以后，我觉得还是佛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方式。那么禅修慧能禅修班这个方式，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很喜欢，我会坚持下去。我现在就汇报一下我从学佛学到学圣经这些几年来，七八年来，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七八年的时间内我的一些变化。那我先从生活的琐事上讲起，我的餐饮讲起，我的饮食讲起。我以前是什么都吃的，大概在三年前我开始不吃肉，两年前我不喝牛奶，现在我还在吃鸡蛋，但是我现在一天三餐就是早上一个鸡蛋，两片面包，一个苹果，中午三四片面包，一杯开水，晚上一碗米饭，还有一些蔬菜。这是我的生活，我的饮食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每天一趟太极拳，两三个小时的静坐，早上大概开车的时候是40分钟，然后睡觉前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加起来差不多总共有三四个小时在这种练习方面。对金钱方面呢，财务方面呢，我曾经十分的努力挣钱，但是也没有挣到什么钱。后来在从前大概三四年前开始，我老板不断的给我加工资，我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用给我加工资了。我不知道不是说不喜欢他给我加工资，我很喜欢他给我加工资，而且加的比例很高。后来我就说你不用给我加这么多，因为我知道如果他给我加的再加钱，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那我心思现在已经不在工作上面，我基本上就是工作就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如果能如果让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工作的话， 我就不愿意，我就不愿意做，我愿意把剩下的，基本上我现在回到家里面是，工作的事是基本上不摸电脑，除了去读一些资料啊，读一些佛道书的资料啊，我其他基本上什么都不看电脑的，就程序啊，什么东西都电脑的东西都不看，工作时候八个小时足够了。大概这就是我的一些状况，我也不会说跟组织能力不好，说的不好，大家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非常感谢萧武师兄的分享啊，很高兴你对我们禅修班产生的这样信心也好，或者兴趣也好。然后我相信我们接下来往下走的话，在很多方面的话，可能有更怎么讲，就是说更究竟的一些答案，或者是说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启发，或者更多的自我的提升吧。用上师的话说，修行其实不是信仰，而是自我的提升，对吧？站在这个角度讲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走到那一起携手努力走到自我提升的那个境界上面去的。非常感谢我们这里。对，是，我觉得那个萧武师兄已经其实在实践中，就是生活实践中已经在例行，就是已经把很明确的把生活的方式和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进行了一个实际的运用了，已经就是很明确的区别开了生存的意义是什么，那我要的生活是什么，那么什么东西是支持我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我不必再太多的去争取，然后呢，生活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的确好像的确是在少欲知足的这个生活中，而且生活也特别有规律，感觉真的特别的随喜。非常感谢师兄的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吧。其他师兄有补充吗？一二三，没有，我们就第二个问题了哈。通过修习密宗佛法，如何提升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金刚身如何理解？那么在上师的开示里面，他讲了，就是通过密宗的修法啊，我们呢可以对我们的身体进行，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身体里提炼出佛承载佛的智慧的这样一个金刚身。然后呢，当然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不是一天马上就能做到，或者是短短的一两年就能做到的。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本身这个初学者的教诲啊，虽然只有没有太多的话，没有太多的这个寄送，但是它是一个层次非常分明的有次第的一个修学过程，它涵盖了非常就是我涵盖了我们的前行和正行，所以呢这个金刚身是肯定是可以做到的，然后也有很多的公案，但是呢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够得到的，这个是我暂时目前的一个理解。然后呢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谈一下，就是说通过修习佛法，那么密宗的话，我想我们现在大家还可能真正接受灌顶了入了密的师兄接受密宗学习的还比较少，因为我们禅修班至少现在这个目前的状态下还没有嘛，对吧，还是在进行一个佛学知识的一个普及，所以我们可以就谈一下，就是学佛如何提升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或者是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我们这个上面来讲一讲。刚才其实那个萧武师兄他的那个分享里面就会讲了，他自己就是通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的话，他对自己的生活的应该说是方式进行了一种调整，那么我相信这样的调整呢其实是很健康，然后身心都会处于一种愉悦，然后并且是一种满足和幸福的状态。那么我们其他师兄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那个我先讲一下我自己吧，因为就讲自己最容易了。其实我们就是修学佛法，我当时就是在第一年学习了以后，也就是我们五班很快了就会进行莲师七句的共修，金刚七句的共修，学习修行，那个是我第一次啊，刚刚开始就是第一次上座去做，就是打坐的状态下做一个就是观修啊。那段时间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很兴奋，因为从来没有做过，然后觉得念诵也很有趣，虽然自己念得非常非常的慢，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努力一定能够慢慢的快起来啊，或者是说会有变化的。结果后来发现这样子的念诵和打坐我感觉就是让自己的一天变得了特别有意义。如果是早上打坐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这一天我好像就充满了希望，然后充满了就是过了有价值的一天，至少这一天不再我不再会是好像被我乱七八糟的度过了一样。然后所以现在这样休学下来，虽然我回国了一段时间非常的散乱但是我觉得能够以一种比较有规律的修行的生活来学习按时的学习，按时的起居，按时的修行，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状态，也是真真正正的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就是佛法上，就是虽然我没有领会到太深高深的佛法的见解哈，或者是说佛法的那种精髓，但是我觉得就哪怕在日常生活中对身心的这种调节也是有相当不可估量的作用的。我以前是一睡不醒的，就是每天可以睡10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人，但是自从有了打坐，然后感觉上有一股精进，就是有一种那种怎么讲，应该是有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或者是说突然之间好像就能够很早起床，然后即便少睡几个小时都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反而身体感觉特别有精神，感觉好像就是人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的。这个的确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时时刻刻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转变和帮助。不知道其他师兄有没有相似的感受，或者是说就是通过咱们就是这样每周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文思平常在生活中然后串习咱们就是融入生活的这些小的窍诀呀，或者是这些咒语，是不是有一些在身心方面的一些帮助。
非常水喜师兄。在我学佛之前的话，我是那个用心经来达到平静内心的作用，就是当那个催眠来用的，就是当催眠曲来用的，那个是非常好用的。这是就是听着就很快就入睡了，很好听，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听了很多遍，然后听到后来都对其中的很多词都很熟悉了。
对，这个催眠曲很高大上。
对，再有就是说，这确实如果能够利用佛法的打坐来，即使是没有学到其他的，能够通过这种打坐来调整自己的身心，来达到一种那个能够让自己静下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些更好的改善调节，那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
对。其他师兄有没有相似想分享的，或者是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哎呀，子申师兄，好的，请讲。
哎，好，哎，是这样，我也说一下我自己学佛的一些经历吧。因为我学佛的因缘很久，但是真正开始修行佛法是这5年的样子。那我以前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以前好像人有段时间有一种离体的 经验，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从中国过来，所以好像是，所以在共产党教育下是一种无神论者，所以以前我也不太相信，但是对佛法也有兴趣，但是说就是不是一种相信，觉得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去可以去研究的一种哲学的东西。那么后来我来到美国之后，也接触了很多灵修方面的东西，学习了很多灵修方面，看了很多灵修的书，然后也接触了，就好像前面那个萧武师兄说，他也接触很多各方面的，我也接触很多宗教的各个方面。我在大学里修了比较宗教学，就是说一直心里就是不明白人生的目标，也不心里面总是觉得很彷徨，觉得心里面总是不踏实。因为我有段时间我们家里就是说我的生活条件也算可以，有时候有段时间就是说过日子过得蛮，就是说所有的好的生活都有，但是过得很浑浑噩噩，就是不知道每天干什么，整天就除了吃饭打扮就是逛街，就是没有其他事，就觉得很空虚，人整个一个就不知道是干什么，就是说好像在那个年代是该有的都有了，就是不知道活下去的意义在那里。那么后来就接触，拼命接触灵修，然后接触到藏传佛教以后，我就我的接触那时候我是从先从开始做，然后再现在回到好像跟着慈师这里来开始系统的学习。因为我以前的上师不是，我现在有一个上师是白教的，那白教他是注重修行的，所以我跟着上师一开始就是开始修。就是刚开始修的时候，那真是他叫我们就是开始念经，开始修法，然后开始打坐。那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修就是打坐，那对我那时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可以坐下来一分钟我就马上要跑，我就会想到很多念头出来，我要买东西，我要干什么，然后就逼着自己必须要去做。我差不多大半年我才可以静下来坐在那里，否则好像一坐下来就是那个好像会装了弹簧一样，会想跑。那那时候也不知道这个修行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没用，但是因为觉得好像看了很多的书，很多灵修书都是说修行会有作用，那我就坚持修下去。然后我是对佛教有一种天然，而且特别是藏传佛教有一种好像一种本能的一种倾好爱好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兴趣，所以就一直这样修下来。那么这么几年下来，我的感触是真的是很大，然后也觉得自己越来觉得是真正感觉到自己修行的不足，所以我现在觉得好多东西要学，然后就觉得回来这边慈氏这边希望能够可以理论的系统的去学一下。跟着慈氏这些年就是 这段时间第一册的书的学习，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大，就是把我以前所有的好像学的然后从理论上把自己给串起来了，然后觉得而且对修行对佛法上面的信心也觉得增加了很多，对他们所有佛法里面佛陀的所有的教理都觉得好像有一种好像有一种贯通。所以这次特别慈氏在纽约的开示，我是觉得心经的讲座我真的受益很大，而且其实每堂课对我收益都很大，我都觉得好像是把我一点点拨开了我很多以前的疑虑。以前我的上司一直叫我很多东西就是你去做，做了以后你就知道。那我们这些人是教育长大的人，好像总想弄通了以后再去做，所以总是在纠结里面做。那我现在就觉得很多事情做的就是说义无反顾，就是你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是完全相信这个佛教带来的你的修行上面的改变，你所有身边的改变，所有事情的改变，真的是不可思议。我好像说了乱七八糟，
没有，分享的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精神上面的改变会很大，身体上面改变我也觉得很大。我好像吃素七八年，我会觉得是真的很不一样。刚开始可能吃素没有觉得很好，但是你吃了很多年之后会觉得很轻，人会很轻，清爽，一方面是清爽，一方面觉得很轻巧，会觉得人很多方面就是会清静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真的身体和精神上面的影响是非常大， 只要继续下去修行的话，那变化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多。
太好了，太感谢紫山师兄的分享了，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啊、你的那个切身的体验，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慧灯禅修班，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跟您不一样，我是没有啊、以前修行过，但是我觉得就是上师的这个就是慧灯禅修的这个课程的设计，的确是就像走楼梯一点一点的往上走，当你 往回看的时候，你能看到自己的成长，你能看到他每一步设计的这种用心良苦，真的特别特别
对、我觉得很感恩这一方面实施的这些课程安排，我真的觉得很感恩。
对，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继续往下走，真的是特别特别
对，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有信心一直走下去，特别好像我那天我还有一个感想，就是好像我的父母学佛的一个经历，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给我的一个肯定。因为我学佛开始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是非常的反感，他们是基督教，然后我的外婆也是基督教，在美国，他们就是好像他们一直都是基督教的家庭，我怎么去修佛？然后那时候我也不去说，我也不去跟他们争辩，我都觉得会造，他们会造很多口业嘛，所以我也不说就去做。然后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然后我就会很多，好像很多的回向会给我爸爸妈妈，然后我会点灯，也会帮他们点，所有的做法事法会什么东西我都会有他们一份。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哦，那个问我这些佛教方面东西，那我就很高兴，那我就带她去我上师那里，就好像这一次的实施的那个讲座这些东西，其实我原来没有跟我妈妈说，因为我觉得我怕 push 他太厉害，因为他们进入这方面然后年纪大了80来岁，所以我就没有跟。但是我妈妈有一天跟我说，她说哎，她说听说你那个师傅来了，要在这里上课。我说哪师傅？她说就是那个慈师啊，你说的每天晚上你上课那个啊。我说哦，我说你想听吗？她说想啊，我可以去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你要喜欢的话我非常高兴帮你订票，所以我就帮他们订了票。所以他们这些是完全自己想来，不是我拉他们来的，所以我觉得很感恩。这在佛学上面，在佛教上面一心一意去修行的话，周围都会改变。我妈妈现在真的是很虔诚，慈氏说的东西那天她记笔记记最多，然后回去我爸爸年纪更大，所以有些东西更不清，她就会跟我爸爸在那里念叨念叨念叨。所以我就觉得学习佛法之后那个进步你会自己在身边都看得到，所有身边都可以感触到。这是怎么想补充的？
太感恩了、真的非常感谢，给我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以后我也一定好好修，然后去转怎么讲，转变周围的这样的人和事。
对，我就是想不是说这就是说不需要去跟家人说什么，你自己改变的时候你的周围就会变，就是我的感觉。对，不需要硬要逼家人一定要去跟着你一样的信仰。
好的好的，
对，这是我的感想。
非常感谢分享。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再看看第三题吧。第三题讲的就是寿命无常，死亡随时可能发生，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计划人生？为什么佛陀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是真正理想的标准生活方式？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请哪位师兄就是根据我们的教材的内容和上师的开示来做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小结，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感想来谈一下。有没有师兄愿意发言的？进入点名，记得又点名啦。那汪元师兄在吗？喂，
好，阿弥陀佛，道觉师兄好，我在。
哎呀，您讲。
根据上师的视频和开示里面，上师提到了嘛，因为寿命无常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这个就死亡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我们的人生计划拖得很长，就是弄一个几十年的计划，因为。 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就发生了，计划还没有实现嘛。那么实现的这个人都不存在了，那计划肯定就成泡影了，对吧？
嗯，
所以说，那个上师的教研就是跟我们讲，就是不要把这个时间，就是计划搞得很长。因为呢，还有一个就是佛陀的那个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就是少欲知足吧。就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理想的标准方式，但是佛陀并没有说如果哪一个人吧，他就是前生累积了很大的福报，那么这一生这事他不用辛勤劳作，他就可以享受比如500间房子那么大的一个楼房哈，那么就是说他也是可以这样生活的。但是呢，我觉得上师的开示里边是指说，就算你有好的生活，你要不要执着在那个生活上？就说你有500间房子，你每天都住在5星级宾馆里，那么你住在5星级宾馆里的感觉，和你只有一个差不多只有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那么你当然可以住在那个5星级的宾馆里，每一天都可以住在那儿，因为你没有执。就是说，佛陀他的那个教导我们，就是说，就是说应该，因为只有少欲嘛，你欲望越多，你付出的就要多，那么你投入的精力、生命、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要多，那么就把我们真正想要用来修习、提升自己，心灵上的那个时间呀、精力都给占用没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佛陀不倡导的，我们作为他就是说他的弟子的追随者的这种生活方式就应该是少欲而知足啊。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师兄们
啊。感恩哎，非常感恩梦岩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已经把我能想到的要点全都放在上面了，就是无常，随时死亡，随时死亡，随时都可以发生的，都可能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就不需要去做那种无限的计划，而是应该在充分的利用有限的生命，为我们生生世世的解脱，为我们生生世世的生存的目标，生活的应该是对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目标来做出应该的一些努力啊，比如说就是修行啊，或者是学佛啊等等，当然这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就是实实实的这个目标吧。那么佛陀倡导的生活方式少欲知足，当然也是不堕两边的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物质上来说不要有那颗执着的心，刚才那个望岩师兄分享的也非常的好。那么这道题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歧义，因为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知识点过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第四题好吗？第四题就是为什么在观察空性时不去抉择外境，而把重心放在追究心的秘密上面。这里面的话呢主要是就是在正行的见解上面寻找见解方法里面，主要是第二点，静处抉择心本性。在这里面我们讲了为什么我们要把不是去抉择外境，而把重心放在追究心的秘密上面。有没有哪位师兄能够分享一下，读一下学习笔记？
哦，这个我来说一下吧。因为这个心的这个心的本性的主要是在这个人的这个是人的意识，它是指一个内在的东西。如果你去选择过多的去观察外境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反而会就迷失了自己，就你就更不知道这个心是什么东是什么样一个是怎么样一回事了，你就更找不到这个心的本性了。那么观察空性，那么呢说就是外境，所有的外境的东西到最终的话它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那么你这个意识呢，它是和外面的那些东西是不一样的，虽然可能从 最终来讲它也是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还是要向内看，来观察自己的心，就是也包括下一道题的这种像那个用那个心的那个如风如电如云的这种三个比喻来这样体会自己心的这样一个特性，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更好的去那个去修行。
嗯，
好，就说这么多吧，可能有些错误。
啊，那个我觉得就是的确后面三道题都是在讲心的特点，然后心的就是本性的心的比喻啊，心的状态的比喻，然后呢以及我们其实这里讲的就是说心的作用，也不是说作用吧，就是说外境是外境和心的关系，这里在这个第四道题的时候其实是进行了一个在这个心和外境的关系上面其实是有一个概念的。所以说这道题我想就是按照就是课本以及上师的开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正行的时候呢，不去追究外境，不去抉择就是外境是不是空的，而把重心放在追求心的秘密上面，主要是就是心是万物的创造者、控制者和毁灭者，也就是说万法由心生。那么当我们抉择出来心的秘密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外境都是心的幻象。我觉得可能用不存在这个词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它不是不存在，它存在的方式是它是一个虚幻的，它是不真，就是不是实有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所以把外境是在心里的一个幻觉嘛。
对，它是一种幻觉，对，是一种幻象。所以说我们站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凡夫的角度上，我们没有办法感知到这种幻觉的状态，但当我们能够发现心的秘心的秘密，再进出去修这种心的秘密心的本性，然后呢依照上师的教研的方式方法然后去做的话呢，逐渐的就能够开启这个秘密。所以说到了后面可能重点就是在于把握新的秘密，一旦掌握好了可能一切都解决了。那么上师也在强调这是大乘佛法的诀窍，所以我想应该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虽然可能至少我来说吧，我的那个理论知识有限，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候掌握到这个知识点，就是知道就是我们最后是抉择新的秘密的然后呢新的秘密一旦就是被我们发现了或者是突破了也好，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就是真正的一切的真相实相，也就是大乘佛法的诀窍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外境和心的这个关系方面，这个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那么我们下节课我们还会再回顾一下我想。然后第五题就是三个比喻揭示了什么道理，对不起我们有点赶时间，我没把时间控制好，很抱歉。然后新的三个比喻，那么刚才那个元池师兄也说了，就是他在那个初学者的教会里面呢，他就说了心如闪电似风云，那么就有三个比喻，闪电风和云的比喻。然后这三个比喻那么但就是揭示了什么样的道理呢？你们有没有师兄能帮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各位师兄好，我是以凤。
哎，以凤师兄，请讲。
哎，我就是读一下这个 PPT 上面写的：心如闪电，刹那心亡，自生自灭；心如风，就比喻能感觉到，但却看不见；心如云。就比喻像是像而不是，突然产生，无不消失。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精神的定义，精神无形无色，但对于修行人而言的确存在。哎呦，我直接答了第六题了。
太好了。
不小心给答下去了。 三个比喻刚才读的。
嗯，太好了，提干气领的把全都回答了。那个是因为这三个比喻的话，其实新的比喻好像还有很多，但是上师说这三个比喻是比较典型的，它就是，以闪电来就是描述了这种刹那就是冒出来，然后刹那间又消失了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如风就是我们能感知到，但是却没有办法看清楚。然后好像是，就是。然后呢，如云呢是虽然我们可以似乎能看到它各种各样的形状，但它却的确确实也是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这种状态。所以精神是没有，就是没有颜色没有形状，我们是的确很难去把握的，但是它不是不存在，它是存在，只是的确是非常要去把握它很难。那么当然了，也跟那个上师开始也说，是我这是我们的课题。有一天我们把握了到底我们的心，的定位，我们精神的定位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修行应该是有一定的成绩，或者是说是我们交成绩单的时候了。当然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坚定的相信这个精神肯定是存在的，对吧？啊。那么，对于第六题的话呢，怎么定位的问题，有没有人有什么看法？如果不是从我们的讲义或者是上师的开始来看的话，有没有师兄愿意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这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修哥来总结？
我正想说，请修哥或者圆圆师兄。
对，
总结什么呀？第六题啊，
就是精神，对，给我们谈一下那个关于精神的这个不可琢磨，然后又看不到，又特别难把握，但是确实是在那儿的这样的。
就是精神就是心的那个三个比喻嘛，对吧？
嗯，
就是各的那个重点，他这个就是上师不是讲，就是说外境，心是外境的创造者，也是外境的毁灭者。上师在不同的这个讲座里面，其实把这个心和外境，它有很多很多的比喻。我如果你们以后听的量大一些，比如说在那个我记得是在七个什么修心七要里面，他把心和外境有一个比喻也很深刻的。我记得他说心和外境一个什么关系呢？他说你呢拿一根绳子。一根绳子呢，一个手呢捏住这个绳子，那么在这个绳子上面呢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就挂在这根绳上，那个这个绳呢你手这么一摇啊，所有的东西都跟着这个绳子就是飘动，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归根到底，归根到那个源头，就是那个手捏的那个绳子，就是那个手捏的绳子的那一点，就是这个整个这所有的一个载体，就是其实就是说归结到这一点，那么在这一点从这一点推演出去开去以后呢，这个绳子上面就挂了种种这样的，他就比喻这个就是说绳子上面挂的种种的东西呢，就是好像一切的物质形态啊，这个外境的世界，而所有的外境世界归根到底的那一点，就是手掐着绳子的那个点，就是心，他有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在修心七要里面上是有这样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外境，一切外境依于心，对吧？它就这样一个比喻，外境不是心，外境但是不离于心的一种幻觉，有这样一个比喻。还有在其他一些那个，比如说那个视频里面，他提到，他说心和外境的关系像一个锅，说那个锅里边呢，一口锅，锅里面盛满了好像各种各样的这个，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装满了山河大地，全在那个锅里。这个锅呢就是那个心，这个锅呢就是这一口锅就兜住了所有的一切，上面的一切的这种外境的显现都在这个锅所盛满的东西，那这个锅呢就是这个心，一旦这个锅要是打破了，那么一切的外境也就全都不存在了，那么以这个锅，这个是一个完好的一个锅，一口锅的话，那么所有的外境都会以此而建立。也有这样一个比喻，他讲了很多其实这方面的，如果注意去听的话，就我随便，我就是我已经很我也好久没听上师的这个 那就像一想的话，脑子里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它和心和外境的这个比喻。那就是说，这里边就是说这个重点，就是说它就是说，这么多课或者说怎么讲，它这里边就是，这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说重点它就是要把你对外境的这种，就是说不要去一个一个法上去探讨空性，而反过来要去追究这个新的空性，因为你把这个新的空性一旦就像那口锅，你把它打破了，或者说是捏着那个绳子，那绳子上挂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物体的这样一个绳子，那个最上面那个端点把它断掉的话，你下面什么东西都解决了，这个意思。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心和境的一个关系。那么接下来他是在这边谈到新的现象，三个现象对吧？闪电、云、闪电、风和云。那么就是说无形无相，突然就看它几个特点，一个就是忽然的发生，这个它是叫忽然的发生，没有什么好像准备啊、预备的，它是忽然的发生。然后那个没有方位，没有方所，虽然有所感知，对吧？你生嗔恨心的时候，你感觉那么强烈，但是你找它，你找不到，你确实是找不到的，对吧？你说在，你只能大概的说，好像在我脑子里或者在我的心里很疼，但是你去分析的时候，你的心就是那样的血液呀、啊。对吧，血液啊，然后那个种种的这种皮这种肌肉啊，你找不到这个心在哪里。如果说真能找到心在哪里，你把那一块血液或者说是那一块肌肉抠出来放在别人的身上，那别人也应该感受到这个感觉。所以说它的方位就是忽然的发生，然后它的这个方位又不存在方位，那就这样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这里面又在揭示一个现和空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存在和空性的一个关系。因为所有的这些讲的突然的产生，然后那个随处发生，当初消尽这样一种特点，它并不符合我们平常人对于存在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东西存在，我们往往会认为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来了一个人，我应该明确的看到这个人是从那个门口进来走进来的。但是新的发生我看来不是这个样子，我找不到它有一个源头。你看像它这个闪电，它是一种突然之间的一种就忽然之间就形成了。你找不到就是说是突然从这个闪电它原来在哪里，现在在哪里，逐步的过渡过来，这样一个过程你找不到。不像说我们说一个物体进入到你的房间，我们一定说是它从门进来，它从窗户爬进来，它有个轨迹的。那心好像它的产生并没有这样一个轨迹，它就是那样突然的，它就蹦出来了。然后在它消失的时候呢，就像云一样，它就你说不清楚这个云好像它有个轨迹，它怎么就能追踪它去到哪个地方去，它找不到这个轨迹，随处消尽，它叫当处发生随处消尽的这样一种特点的话，它和我们一般定义的这个存在就会不太一样。但是它又明确的你被它折磨的时候，你比如说你陷入某种情绪当中的时候，你被它很折磨，但是你又无法去抓住它的这种一种存在。所以说这样一种现存在和这种一种对一种空，就我们把存在否定了，就是一种空嘛。然后和它的一种作用，也就是它的一种现象，那么这样的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在心这个问题上面，它似乎就是合在一起表现出来了，又是空的，又是不存在，又是空性的，同时呢又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那这个对心的这个特点就在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了。那么这就是大家要去探讨分析，还有去打坐去实修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就先说这样说。
哦，非常感谢那个研修师兄的分享，然后这个经验特别好，我觉得提纲挈领，我也的确也很能够帮我们拓开思路，然后更多的了解就是关于心的这个奥秘。嗯，那么接下来的话，我想我
可以追问一个吗？就这题激流题的最后，当然了，师兄可以简短回答一下啊。这个精神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去定位它？怎么定位？上师的意思是说，好像基本上应该不在大脑，也不在心脏，对不对？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吗？
对，我觉得那个上师的意思，我根据我自己阅读和听开示的意思，就是说去给这个精神这个定位是我们的功课，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当下就能够回答出来，即便回答出来也只是现在基于现在的知识的一个见解，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所以我想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当然鼓励大家对这个定位来进行一个探讨，因为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可以得出，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们可能大家汇集在一起就能得到更多的一些体会。但是这个因为现在大概没太修，
对对对，我记得以后好像对这个新时的定义啊、定位啊，有一些宋词，对不对？什么不内不外啊之类的。当然，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是追究心的秘密吧。
对对，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功课，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就是阶段性的目标。我想应该至少是，所以说在这里应该是提醒大家，哎，我们主要以这个，这是我们将来的功课。我觉得不是现在能够回答出来的，至少我回答不出来。
这个是以前通过其他一些途径，不是从佛法里面了，就是从一些灵修啊和一些那个 meditation 里面，他讲精神的话是一种能量，是一种和那个原子能可以媲美的那种非常强大的能量，它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宇宙中互相在就不同的宇宙中进行流通转换的，它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是可以在人的这个人体之外能够展现出来。那么呢，就是你灵修或者是做其他的 meditation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每个人周围的那么样一个那种场，就是那个就是一个一种精神，或者说他说的一种灵。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也是一个现象，一个幻觉吗？
对，这个
对是这样的，
是这样
的一种感知到的一种东西。
对，这
个心不是物质，就是我不要，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灵修啊，这个还不能全是心的这个特性，就是它的这个本性。就是那个佛教里边的定义啊，佛教里边的这个对修行人的这个修行人对那个心的定义，还不只是在它的能量上，能量只是一种体现，所以这个心它还不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所以如果是在能量啊或者场啊这些，它还是在物质的范畴，
还是个显现。
对对，它不一定能看得见，但是它通过观测，通过什么东西还是有显现的。所以这个如果光从这一个方面去定义心呢，可能还不足以把心的所有的特性都表现出来。对，所以这个可能要通过上师的一些窍诀吧，包括这一课我们学习的时候也是，就通过上师这个窍诀，他最终给我们解释，就是让我们去思考，思考的要简单，要淳朴。就是他这个话说的，就真的是窍诀。就是对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吧，包括去思考的时候，我同意刚才那个元修师兄的那个说法，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自己新的一些这个情绪，反映出来的一些情绪，一些人和事，我们见到的时候一些喜怒哀乐，我们经常去反观自心，这个时候我的心是什么状态，就多去反观。这样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说出来，它是一种文字的东西，是一种语言的东西，它不是自己的。所以为什么上师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是让大家多去思考啊，就是慢慢的得出结论，就是说先了解到这么多就可以了，但是不要太复杂，要简单淳朴。所以就是如果说佛法就是已经复杂到那种，就是要那种，就是那种，就是这个不管是科学的这个解释啊，微观的宏观的，或者是复杂到我们很多的一些言辞，或者说是这些形容，这些词汇已经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上过学的人不能理解的时候，这一定是我们想多了，一定是我们想多了。所以上师他就是说，这个问题虽然这么复杂，科学家这么说，然后这个修行人怎么讲，就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它虽然说出来，但是最终它落到哪儿了？要简单淳朴，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那个有很多开悟的那些人，他不一定有这么高深的文化层次，但是他也一样能够开悟，也一样能够证悟。为什么呢？就是说，还是有一条路可以走通的， 上师给我们讲，是因为针对我们现在这些人的根基啊，是受过很多教育的，高等教育又见过很多社会的这些发展啊，我们脑子里有很多东西，他是在应我们的根基来给我们讲我们能接受的这个知识面。但是他回过头来告诉我们，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情绪啊，就包括元修师兄说的那个绳子上掉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情绪感染，包括对外境的一些执着，但是不在那些上面，真正的动在心上。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实修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上座修也好，包括我们吃饭睡觉刷牙洗脸，有可能我们随时随时都反观自心，就甚至我们喝水的时候，甚至我们就是马路上遇到红绿灯的时候，遇到乐意的对境的时候，遇到这个烦恼的对境的时候，孩子捣乱的时候，对吧，遇到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反观内心，我们的心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我虽然自己做的不好，但是上师老讲老讲，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愿望哈，就是说不一定只有上座的时候是修行，有可能更多的修行是在下座啊，因为那个上座的修行时间毕竟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那不是上座的时候我们还有22个小时，那这些22个小时，那我们的心可以去观察的机会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都忘了。所以大家那个就是注意到一条啊，就是那个思维一切重念染，我觉得前边那个心像什么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它就比喻嘛，但是因为你直接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一个，因为只有没有见到过心的本质，没有人见到空性，所以他只能拿个比喻来说。那拿这个比喻呢，它也不是死板的，但是它有一条，就是思维一切重念染，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的思维就是在包装我们的心，只要我们还在思维，我们就在包装我们的心。这个是我把上师的话就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太复杂，把我们的心包装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所以一切一切都是我们的所有的念头，一切重念染，就是这些念头会染污我们的心，会遮盖我们的心，会屏蔽我们的心。但是只要我们去观察，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又要我们随时随地的去反观内心，这样的话一定会得到答案的。这个是就是上师都不用讲，就是说我们谁也不一定能够讲得清楚，就是上师他能讲清楚，我们也未必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体证，我们没有证悟，所以这个就是按着上师说的去做就是了。所以最终的答案都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经历啊，这个心里都是能够得到的。我就补充这些。
我非常感恩圆圆师兄的，
太好了，
对，特别好。我还挺开心的。你说要简单淳朴一点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简单返璞归真还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通过串习慢慢来吧。
对，尤其是我们学理工的更容易把这个事情往复杂里想，因为觉得好像只有那些比较深刻难懂的东西才是真理。实际上这是上师以前也说过，这个我们修行的话就是要返璞归真，就是要回归我们每个人的佛性，就是要。
对呀，这个师兄好，师兄这个说的好，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总去包装它，我们总去把我们的心穿上一层衣服又穿一层衣服。实际上心它上节课我们法宝化三身的时候已经讲过了，那空性的东西就像没穿衣服的似的，它不用包装，它不用装饰，它是最简单的东西。所以我们这几节课练起来学的时候，你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有一些体会。
感恩，虽然我觉得还是
比较远，但是
对，比较远。
其实这个问题，当一个东西它的本体不能描述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从它的用语现象去观察它。写程序也是这样，当一个黑盒子的时候，你不用关心里面是什么，只要关心它的属性就行。
这是我们其实描述事物的方式，或者是了解事物的方式。
那个在这个就是说，对圣义地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对新的这个问题，他会去直接去描述的。这一点还是就是说在密，尤其在密乘里边，对于这个心呢，比如说这个心的这个所谓什么本体空性、自信光明，然后那个大悲周遍，他会去直接这样去描述的。这个里面还是会非常深的，一方面要朴素，但是随着在进一步学习，确实在密宗里面它很殊胜的地方，就是他会去直接去讲这个心的一些道理，但这个就扯得远了。
能透露一点吗？
就刚才说的那三点嘛，就是本体空性、自信光明和大悲周遍，这是心的终极的奥秘。但是这个呢，就是在密宗里边会详细的去谈这些问题的，尤其要借助上师的窍诀去学习这方面的。
对。
就
是知道了这三个词，其实也不知道它具体啥意思。这个没关系，我们有机会的，不用着急。那个下节课我们会讲一些新的本性，然后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元修师兄和圆圆师兄，到时候啊，给我们一些提纲挈领或者是一些要点性的一些帮助，好吗？谢谢了。那么啊，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吧。很非常非常感谢那个元修师兄和圆圆师兄给我们的总结，然后也的确啊，这一刻就是也许是我们返璞归真的开始吧。下面我们进行课诵。